日前开庭的博古开来案再度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买卖尸体罪恶的关注。华盛顿法轮功学员17日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调查事件真相，并要求中共开放所有劳教所、监狱以及相关设施，让国际独立调查团进驻中国调查。
古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一案上周在合肥开庭，华府法轮功学员认为中共的公开庭审只是作秀。
我们怀疑这个案件掩盖的真实的真相就是古开来、薄熙来还有英国人海伍德他们直接参与了迫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尸体做尸体展。
法轮功学员根据海外媒体和独立组织调查报告指出，从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后，先后主政大连和辽宁省的薄熙来卫生官主动要求把大量滞留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移送到辽宁关押。同时在大连先后有两家尸体塑化工厂成立，尸体来源极可能就是附近的监狱和劳教所。薄熙来的心腹王立军在任锦州公安局长时也曾直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海伍德从90年代初就成为薄熙来和古开来的圈内人。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各国人权报告，首次提到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事件。基于各方证据，华府法轮功学员发出紧急呼吁，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调查这件事情的真相，要求中共开放所有劳教所、监狱以及相关设施，让国际独立调查团进驻中国去做独立的调查。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本台日前曾报道过旅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刘俊臣，他身在中国大陆的父母以及叔叔一家三口7月1号遭到中共当局非法绑架，至今仍然没有下文。面对中共的各种威胁，刘俊臣15号到纽约中领馆前抗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积极营救家人。
早上10点半，刘俊臣带着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家人和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与展板，来到纽约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他的父母和叔叔等5位亲人。刘俊臣说，他的父母和叔叔已经被非法关押40多天，他非常担心亲人们的处境。
我叔叔刚被关到看守所的时候，脸上面明显有伤，两个颧骨上面都是淤青，然后被关进看守所一周之后，他的右眼明显有就是淤青，然后脸上有紫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他的左眼睑下面这里有血痂，结着血痂，而且嘴是破的，他的手和脚腕都被铁铐铐破了，而且警察用电棍电他，把电棍都电没电了。
刘俊臣的亲人每3天被提审一次，正遭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迫害。17岁的堂弟每天被迫要做3000多根牙签，
还强迫威胁我的父母在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上面写字签字。我母亲在8月8号的时候让他强迫他签一个被非法判刑7至3年的一个单，被我母亲拒绝了。我弟弟被关押的这25天一直都在做奴工。
目前辽源市看守所还关押着其他法轮功学员。
吉林省辽源市看守所现在非法关押着22名法轮功学员，有13名是辽源的法轮功学员，其他9名分别是四平和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四平和长春的法轮功学员现在被强迫参加转化洗脑班，然后其余的13位辽源市的法轮功学员，现在警察就企图610和国宝就企图给他们非法判刑。
刘俊臣说，他亲人的遭遇证实了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我一定会向外界呼吁，呼吁更多的正义人士来关注此事，来声援他们，来帮助他们，关注他们的处境。
新台电视林平、宋生华，纽约采访报道。
8月13号，加州旧金山地检署联合旧金山警察局华埠社区 针对发生在6月10号的法轮功学员遭攻击事件进行社区法庭审理。双方再次举证陈述之后，社区法庭责令打人者向受害的法轮功学员书面道歉，并与受害人保持10英尺的距离。
这里是旧金山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社区法庭的审理就在这里进行。法庭首先听取了旧金山打人事件双方的陈述，仲裁员和地检官在进行评议之后，法庭最后判定打人者陈金军和吴永尧必须向受伤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书面道歉，并且与受害人保持10英尺的距离。此外，吴永尧还必须接受4个小时的情绪控制个别辅导。
法庭报告已在下午通知受害人的律师。对于社区法庭的判定结果，受害人律师认为
They understood that had perpetrated crimes against the Falun non-believers, and because it was their first offense, they were given the type of penalty that people in this country are given.
他还表示，旧金山法轮功学员被攻击事件关系到城市和国家的基本自由。
Socrates made clear in ancient Athens, a city, state, or country that does not protect freedom of conscience is at risk. Freedom of conscience, freedom of religion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the integrity, vitality of a city like San Francisco or a nation.
对于唐人街近几个月发生的一连串法轮功学员被攻击事件，地检官助理凯瑟琳·米勒表示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have been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re are larger conspiracies around some of these incidents, and we've encouraged the people who've contacted us about that to come forward to the police with any evidence they have so that we can make a full investigation.
法庭结束后，四位法轮功受害人在街头手举展板，希望不要在唐人街继续发生类似的人身攻击事件。新唐人记者易文安琪旧金山报道。
今年6月，美国爱荷华州州长访问中国大陆正定县时，中共以美国官员访问为借口，非法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李兰奎。当地民众按700手印寄送美国州长呼吁营救。700手印资料亮相美国国会山人权听证会后，中共当局恐慌，打压当地民众，并抓捕了数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人死亡。因此，正定县周边地区306余名民众不惧打压，继续按红手印声援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和先前按手印联名营救的700多名正义民众。
河北正定县700民众按手印声援法轮功学员李兰奎，却遭到当局的追查恐吓。近日，正定周边地区300多人无惧打压，继续签名按手印支持李兰奎以及之前按手印的700位正义民众。当局加剧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搜捕，现已绑架数人，绑架中致使一名法轮功学员死亡。
700手印事件被海外媒体曝光并亮相美国国会听证会后，警察到李兰奎所在的村子挨家挨户追查有谁按手印了，还公开恐吓村民。
他们说那个什么那个谁的墙面谁好不了。
面对当局的打压，河北正定县周边地区300余民众继续按手印声援还在关押中的李兰奎以及之前按手印联名营救他的700多名正义民众，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李兰奎并撤出在村子里驻扎的警察，还老百姓一个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民众对此事的态度引起了当局的恐慌，警察加剧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搜捕。8月7号晚上，警察试图绑架家住石家庄市北空四站家属宿舍的法轮功学员杨银桥，杨银桥被迫坠楼，当时并没有死亡，但警察见状一下子都跑光了。杨银桥的丈夫急打120呼救，但救护车赶到后抢救无效，杨银桥死亡。这时又来了很多警察，持枪戒严现场，不许任何人接近，甚至殴打杨银桥的儿子，阻止他见母亲最后一面。之后警察威胁恐吓杨银桥的亲戚，严密封锁消息。 据悉，7号当天晚上，石家庄市公安局、正定县公安局、河北省国安及610办公室人员出动多辆警车，除杨荫桥外，还绑架了河北蒿城市杨马村的杨荣霞和王月霞，石家庄市肖家营的高苏珍以及石家庄市的陈素莲。李兰奎的妻子赵红秀、二女儿李小萌以及同村的3位法轮功学员也被警察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新唐人记者朱杰、纪晓峰综合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正定县东安村700村民今年6月联名按手印向美国爱荷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提出了一份申诉状，表示法轮功学员李兰奎在他到访前因中共所谓的维稳，警方借机绑架了他。这起事件被称为700手印事件，700手印的材料呢，在7月下旬被带往了美国国会听证会，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注意，也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震动。中共中央和河北省政法人员已直接进入了东安村，不让正定县插手处理。详细情况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李兰奎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现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劳教所。而因他发起的700手印事件最近获得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注意，议员们表示，人们不能忽略中国仍未解决的长期存在的人权问题和其他问题。不过这使得河北一地的700手印事件升级，中央政法机构近期接管了这起事件，不让正定县插手。报道说，中央扬言一定要查清是谁传出联名信并威胁签名的村民说谁签了谁好不了。目前有特警便衣在村里活动，村里呈现白色恐怖气氛，他们抓走了李兰贵妻子和二女儿。据了解，8月7号石家庄妇女杨荫桥在遭警方绑架过程中不幸坠楼身亡，大批警察带枪戒严了现场并封锁消息，威胁家属。同一天，另有多名正定县及附近乡镇的法轮功学员在这次事件中被警方非法绑架。8月13号下午3点左右，石家庄市公安局玉华区公安分局东莞派出所、卓东派出所、石家庄市国保大队的大批警察上门把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牛敏杰强行带走，说他是联名营救李兰贵的组织者。还有一名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贾志江13号也因700手印事件遭警方绑架。根据海外营救法轮功学员组织的信息，目前当地有关单位对于国外的电话普遍采取不回应的态度，记者拨打当地多个派出所都无人接听，唯一接听电话的玉华公安分局卓东派出所人员回应不清楚警方抓捕法轮功学员。
不知道，不清楚，只是报警电话。
近年来，中国大陆民众反对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地连续出现民众签名按手印声援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大纪元新闻网12号报道，最近正定县周边地区又有300多民众不畏中共打压，继续按红手印声援李兰贵和700手印事件的正义村民。民众呼吁正定县610和西平乐派出所警察借外宾访问之际无故绑架东安封村好人李兰贵，在遭到村民抵制和联名上书请愿时，上级政府不是先辨明是非，而是直接进一步骚扰恐吓说真话按手印的无辜百姓，我们听说后很是气愤。出于良心和道义，联名声援700多正义民众，要求政府立即把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李兰贵送回家，撤出赖在村里的警察，还老百姓一个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
中共对这个法轮功的迫害呢，还在继续，而且这个政法委呢，还在这个操控着对法轮功的迫害。所以呢，这个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啊和这个中国老百姓去关注政法委呢，在这个中共操控下或者江泽民这个势力操控下的继续进行迫害。所以呢，我们就呼吁这个国际社会和中国老百姓呢，包括这个中国政府的善良的人士呢，站起来呢，阻止这场迫害。
现在中共当局面对民众挺身而出的壮举仍公开强压民意，却也让国际社会更为关注这一侵害人权的白色恐怖事件。
最新出版的香港一周刊杂志对最近香港法轮功真相点遭攻击进行了跟踪报道，并曝光攻击者是中共邪教协会在香港的据点，由亲共帮火创办。香港泛民主派谴责中共将迫害黑手延伸至香港。
8月8日出版的一周刊杂志曝光这个以香港青年关爱协会自称的帮火对香港多个法轮功真相点的骚扰恶行，包括在7月初亮刀恐吓，而警方也怕他们三分。这个帮会在内地有庞大的网络， 目的是镇压法轮功。而最近在香港开设分会是由亲共民建联前成员林国安负责，而林国安更是江西井冈山市政协特聘香港委员。有学者认为，事件令人忧虑，中共黑手西港。
的确，我哋见到好多呢一类嘅赤化香港嘅活动咧，都系咧喺香港逐渐嘅出现。呢、这个亦都令到我哋会警惕嘅，呢、这个亦都令到我哋担心嘅。
而且，这个帮会照搬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说辞，大肆宣传，多个泛民主派人士谴责这是中共将洗脑迫害手法输入香港，值得港人警惕。
其实等我们香港人和我们所有国内同胞都见到，中共他其实是不放过香港，他其实他想帮、香港人洗脑，帮国内同胞洗脑，他要灌输他那种邪恶的思想。
譬如、你说国民教育其实很明显是一个洗脑式的教育、咁啊，你話會唔會喺嚟緊進一步有多越嚟越多嘅思想控制？其實呢個係唔出奇的，尤其是即係當即係一個即係政權去啊越嚟越感覺自己有危機嘅時候。
他們呼籲港人共同抵制中共侵港，維護香港的一國兩制。新唐人記者梁真在香港報道。
中共骚扰香港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至今已经两个多月，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广泛关注。多位政要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将迫害黑手延伸至香港，呼吁港府秉公制止恶行，不要担当邪恶的帮凶。
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星期天出席一个活动后表示，非常关注最近法轮功真相点连串受到攻击的事件。他强调，绝对不能容忍中共在香港发起暴力恐吓行为。
这个青年关爱协会呢，是有部署咁样咧，系去到系向法轮功嘅一啲活动咧嚟到施压啊，甚至咧系有啲骚扰啊、威胁嘅行动。咁我觉得香港系一个即系言论表达同埋宗教自由嘅地方，呢样嘢绝对不能够接纳嘅。
事件中甚至有人用刀恐吓，但警方不执法是非常不公正。
你又唔应该喺公众地方冇合理嘅解释，系藏有攻击性武器，这个甚至可能会造成了是暴力的、威胁的行为。所以政府或者警方是拒绝执法的话，他们是需要解释的。
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永达也强调，警方一定要确保法轮功自由不受侵犯。
我觉得警方应该是积极去守护法轮功的一个表达的自由，如果不是的话，香港的所谓言论文化表达自由就一度被侵蚀。
他认为有证据显示，最近中共频频骚扰香港各团体，值得各方警惕。
包括上个星期独立媒体啦、法轮功啦，甚至民主党啊、公民党都有。咁我觉得呢个咧，我哋要多加留意，亦都有事发生要报警啦，亦都应该系团结一齐去面对呢种即系好唔合理、好唔合法嘅即系干预同压迫嘅手段。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